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3月17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被美国、欧盟同加拿大等西方政府以安全理由限制使用嘅中国短片应用平台 TikTok，终于迎来咗美国政府嘅最后一棒。
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要求 TikTok 母公司中国字节跳动出售呢一个影片分享应用嘅股份。并进一步警告，如果唔咁样做，将面临喺美国被禁嘅下场。《华尔街日报》15号报道话，此举标志住美国政府嘅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美国朝野一直抨击政府冇采取足够强硬嘅立场嚟解决 TikTok 所带嚟嘅安全威胁。据报道，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同 TikTok 已经谈判咗2年几。TikTok 公司答应斥资15亿美元，保护美国用户个人资料免受中共嘅查阅或影响，但受到外界质疑，因为所有中资企业都需要服从北京嘅要求。知情人士话，目前尚未清楚美国下一步行动，而具体嘅解决方案仲可能需要多个月时间。TikTok 在美国拥有超过1亿用户，但安全威胁的疑虑缠身。日前美国众议院外委会通过草案禁用 TikTok。对此，中共早就有反弹。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这个月6号指责说，美方关于打住国家安全幌子，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武器化。但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仲中根7号在国会作证，继续表示对 TikTok 母公司数据收集和影响潜力感到担忧，包括 TikTok 收集的所有数据和他们的演算法，以及是谁控制这个演算法。同时，美国参议员兼情报委员会主席华纳亦指出， TikTok 可能成为大外宣的工具。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早前已经以24票对16票表决通过草案，授权拜登在美国全面禁用 TikTok。该草案如果进一步在美国国会闯关成功，或全体表决通过，将成为美国影响范围最大的社交媒体限制。
美国直沽银行倒闭引发银行业危机。3月15号，瑞士第二大银行瑞士信贷股价大跌近30%，创史上最大跌幅，并拖累欧洲银行股，引发全球资本市场的关注，同时亦都打击了欧元、英镑和瑞士法郎等欧洲货币，显示市场对美国银行危机的担忧已经蔓延到欧洲。
之前，瑞士已经爆出财报缺陷、存款流失、管理层失信等各种问题。瑞信15号的信用违约交换价格甚至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的纪录，显示投资人高度担心该行存有违约风险。有末日博士之称的经济学家罗比尼警告，如果瑞信倒闭，将成为下一个雷曼时刻。最大的问题是，瑞信可能大到不能够倒，但亦可能因为规模太大而无法救助。瑞士信贷是仅次于瑞银集团的瑞士第二大银行，是国际金融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到2022年底，该行的资产约为5800亿美元，是上个礼拜倒闭的直沽银行规模的2倍多。自媒体人士秦鹏提出疑问，话一家金融机构是不是只要成为巨无霸就可以大而不能倒、高枕无忧，坐等政府充当咩和合呢？瑞士信贷危机爆发，将这个问题亦推到台面。瑞士央行当日宣布已经做好准备，如果有必要，将向瑞士信贷提供金融支持。《华尔街日报》报道，瑞信向瑞士央行借款最多约537亿美元，保护既有客户的权益。瑞士金融监管机构 FINMA 亦声明，瑞士当前的资本率与流动性状况仍然符合监管机构的要求，但是投资者还是用脚投了票。另外，秦鹏指出，瑞士的银行是中共贪官主要的钱袋子，现在岌岌可危了。除了亏损，瑞信集团仲卷入系列洗钱的丑闻中，亦包括同中共官员的勾当。今年2月， 瑞信集团报告已经冻结了俄罗斯资产176亿瑞士法郎，即大约190亿美元，远高过瑞银集团所冻结的。这个消息吓坏了中共贪官。几日前，俄罗斯官方通讯社幸灾乐祸报道，中国客户在反俄制裁背景下不敢到瑞士银行存钱。俄罗斯因侵略乌克兰受到的国际制裁，令中共当局意识到他积累的惊人海外财富可能是一夜之间亦会被冻结。之前有报道说，中共官员单是少数的几个家族在瑞士银行的存款就超过12000亿美元，连过去认为最安全的保险箱钱袋子的瑞士银行都失守了，还有哪里对中共是安全的呢？
洪都拉斯背弃了原邦交国台湾，转头和中共建交，引起国际关注。该国总统卡斯特罗14号在个人推特宣布，已经指示外长处理和中共建立正式关系事宜。洪都拉斯外长雷伊纳15号公开承认，和中共建立外交关系并切断与台关系是出于实用主义，讲白了就是眼前利益需要，并非意识形态，因为洪都拉斯背着不断上升的债务和投资需求。
雷伊纳说，洪都拉斯财政负债已经不堪负重，包括欠台湾的6亿美元，内外债务总计200亿美元，一定程度上都促使了这一次的决定。他要求台湾将每年的5000亿美元援助加倍，并想要重新调整即欠台湾的债务，并说没得到台湾方面的积极回应。台湾立委王定宇对此指出，看看哪一个国家在这大傻币搞金门外交，台湾才是拒绝直接使钱换外交的。王定宇提醒洪都拉斯附近的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或者是远一些的麦克罗尼西亚，中共开出的大支票几乎全部弹票了。他亦提醒中国的韭菜和小粉红，中共当局无法照顾人民，钱都用来对外国大撒币了。王定宇指出，台湾近年来的国际援助都是着重在直接帮助到需要帮助的国家人民身上，很多项目都是协助积分、妇女扶助专案、学生就学、人道救援等。美国官方尚未对台湾和洪都拉斯邦交生变作出回应，但参议院两党外交要员纷纷表达关切。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议员、共和党籍的李契 Jim Rich 表示，卡斯楚拥抱中共及其空头支票是严重错误，拜登政府应该立即检视并更新对洪都拉斯的做法。参议院外委会成员卢比奥指出，好遗憾拉美地区国家持续听信威权政权的谎言，牺牲自身主权与安全。他说，美方现在更应该与该区域往来，确保中共、俄罗斯及伊朗无法取得立足点，进一步影响当地政府。
韩国总统尹锡悦16号开启到日本的两日访问，亦是日韩12年来的第一次双边领袖访问行程。这个是尹锡悦就任总统之后首度访日，今次出访有韩国多间具代表性的大企业负责人随行。
中央社报道，尹锡悦上午携同夫人金建熙从韩国首都首尔近郊的机场乘搭专机飞往日本，在日本时间中午左右抵达东京，是出席日大韩民国民间团体相关人士所设的午宴后，下周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高峰会谈。为配合尹锡悦的访日，韩国的三星电子、现代汽车、SK 集团等的领袖亦一同随行。日本最大经济团体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与韩国经济团体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听日将在东京举行日韩最具代表性的商业圆桌会议。尹锡悦亦预定参加。韩国的经济界对于与日本的经济交流、商业机会的扩大抱持很高的期待。在尹锡悦访日前，北韩一直没有停止导弹挑衅。临行前，尹锡悦接受采访表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日韩合作的必要性越来越大，两国关系不应该再为历史恩怨对抗，两国国民应该共同迈向未来。尹锡悦还就北韩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指出， 不计后果的挑衅将付出明确的代价，需进一步加强韩国、美国和日本的安全合作。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委员亦抨击，金正恩政权不单止不去解决国内经济困难和长期的粮食短缺问题，还从事走私油类和奢侈品、剥削劳动者以赚取外汇、互联网黑客等非法行为，并靠核研发和发射导弹加剧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威胁地区和平。
人权组织调查全球公民活动空间的自由程度，台湾连续四年被列为亚洲唯一开放的国家。人权组织指出，在亚太公民空间持续萎缩状况下，台湾保有开放的公民空间是正面的信号。
这个非政府人权组织公民社会组织 Civicus 发布2022年受威胁的公民力量报告，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等多方面评估全球各国的公民活动空间，程度分为五级，最好的是开放，接着是狭窄、受限、压抑和封闭。2022年全球197个国家和地区中，38个国家列为开放，42个国家列为狭窄，40个国家列为受限，50个国家列为压抑，27个国家列为封闭。亚洲26个国家和地区中，台湾是唯一被评为开放的国家，8个国家被评为压抑，而中国、北韩、越南、老挝、阿富汗、缅甸和香港等7个国家和地区被评为最低的等级封闭。而台湾在2019、2020和2021年的报告中都是亚洲唯一开放的国家。该组织亚太地区研究员班纳迪克表示，台湾建立在一个让人民可以享受公民自由的环境，民众可以在公共场域自由抗议并集会结社，台湾当局能够容忍公民团体的批评，并建立空间和平台让民众对话，台湾亦有相对自由的媒体环境，让记者可以不受限制地工作。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